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九月踏进中间了，
哇，好快哦。
对啊，好快。
对，
时间过得快好还是过得慢好呢？
有快有慢都好。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新的一个星期星期一早上这个时刻7:31收听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那我是文慧，刚才呢在那边大声吼的是我们的万峰老师。星期一，那我不知道呢，九月中旬这个月你有什么打算，有什么计划呢？那么已经到了九月中旬，你的计划应该启动了吧？你这个月要做的事情应该开始做了吧？
做完了、
哦、
然后就怎么办呢？还剩下半个月。
做完了我们要检查一下我们做完的成果嘛，然后我们要做一点跟进嘛，不是事情做完了就做完了，对不对？我们也要看看这个结果如何呢，带出什么样的效应呢？那祝福大家有快有慢。快的时候呢，为什么时间过得好快呢？慢的时候时间又什么为什么会过得慢呢？都有原因的。那么文慧要报告一下啊，这一周星期一嘛，说说这一周的天气预报。这一周呢，北方的朋友要注意了。为啥呢？因为呢，这一周北方呢会降温，而且是创下下半年来的新低。
太好了，温度往下了。
你说的是北方
还
是你想的是南方？
我想的是现在，
现在南方还没有降温，是北方。那温度
有多低
我不知道，
我知道这个北方呼伦贝尔根河那边就已经供暖了。
对呀、啊，对，那我不希望那么快就冷了。为什么？因为冬天太早冷，你就会想想将近有半年时间都在冷嗖嗖的情况底下，对一些身体比较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来说呢，真的是不太好的。但提醒大家，这一周北方降温，所以北方的朋友们出行的时候呢，多加一件外衣，或者是呢多穿一件的里衣。好了，那南方呢？南方呢就开始呢进入秋天。哇，天凉好个秋啊，也就是呢秋高气爽，太阳呢晒得你有一点呢发烫，秋老虎嘛，但是呢也干爽，所以非常好。不过呢后天还有大后天一直到周末呢，可能南方有些地方会下雨，所以请大家也要小心。好，那今天呢我们先说一下这周要背的经句是哪儿啊？
就是历代志下20:17。
好，大家听到万峰老师呢，
哎，礼拜一你已经批评我了。
不是，我说你那么慢，另外一方面呢你还要，
我肯定知道
你还要掀个纸，那看看翻个页看一看，就代表呢万峰老师跟大伙儿的进度是一样的啊，都是呢刚才知道呢这一周要背的经文是哪。
哦，我以为你说万峰呢也很会环保，第一张纸就负责了今天的内容。
当然不是啦，你翻页吗？而且一张纸，这个纸还是我印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
所以我就夸你自己嘛，你弄不明白。
万峰老师跟大伙的进度是一样，所以大家呢就不要灰心，背不好或者是记性不好都没有关系，跟万峰老师一起努力啊。 那今天要和大家说说什么呢？就是呢，最近呢，关于外卖的新闻啊，预制菜啊这些，哇，
啊、对，预制菜，
对，炒的好火啊，对不对？
都没炒了，都放微波炉就出来了。
我说的炒不是放不放微波炉，炒不炒，而是呢，这个新闻炒得很火。那么周一来个提醒，叫外卖呢，你当然要预计一下，可能大部分都是预制菜，对不对？那外卖小哥最近良心给你一个建议，那就是呢，不要点一些食物，因为这些食物好吃，但是，请你听好了，热量奇高啊。那来自于呢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比较了巴西、中国、芬兰、加纳、印度和美国六个国家223种食物的热量，结果就发现盖浇饭的热量都超过了1000卡路里。那特别是当中大伙儿也是文慧好喜欢吃的什么呢？鱼香肉丝盖浇饭、宫保鸡丁盖浇饭，还有鱼香茄子盖浇饭，还有土豆丝盖浇饭，有这个吗？我们吃过，
都是酱，你一听的都知道那个酱料。
对，他们的热量分别高达每份1649.6千卡，还有呢啊。都是超过了1500啦，还有什么1589，
对，一个人一天呢吸收多少千卡呢？可能就是好像外面这么胖呢，就1800左右到2000。
不，听我说，你那些是你想象的啊。
我怎么想象？我刚刚见完营养师啊。
因为你说的都是营养师根据你个人给你的。
对啊，我就说万峰这么胖就大概1800。所以你如果这盘菜已经1600呢，你就已经吃完了一天的分量了。
我们还是参考一些比较有根据的啊，来自于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这是2023年版的。那么轻体力活动成年女性和男性每天需要的能量呢，分别是1700千卡，男性就是2150千卡。也就是说轻体量的，像我们这种就叫轻体量，坐在办公室的。那所以呢，对于轻体力活动女性来说呢，吃完一份鱼香肉丝盖浇饭，你的热量值就接近一天的需要能量了，你就不能再吃其他东西了。如果你每天都是吃这些盖浇饭的话呢，那就会告诉您，您会呢导致呢热量过剩，然后呢发胖一定有的啦。那盖浇饭汤汁里有比较多的脂肪，不利于呢控制血脂，所以最好不要把菜肴的汤汁拌入米饭全部吃掉。如果汤汁浸透米饭比较多，建议只吃一半的米饭。
对，因为呢我们广东人呢喜欢老火汤啊哈，所以呢很多时候呢营养师就说你千万不要喝老火汤，还有呢什么汤面呢都不要喝那个汤，汤就是里头最多油啊酱料啊，所以这个要非常留意。
那如果有大伙儿呢北方的朋友到这个南方，特别广州呢，就会发现广州人呢吃面啊那些都是不喝汤的，把面吃掉了。这个也是改变文慧的饮食习惯，因为文慧呢在自己的老家台湾，我们最喜欢的就是那个汤。结果来到香港，我发现大伙儿都不喝汤，这个让我有一点惊讶啊。那么我现在也慢慢入境随俗了。那有个问题啊，属灵粮食会不会也吃得太多，导致属灵肥胖呢？
我以为你说这属灵的汤有些不超量的，
你想的太多了。
我就只要这个圣经经文，不要额外的那些说很多的东西。
不行，我们还是要研读啊，我们还是要查考啊，对不对？有些圣经经文我们不太明白，但我要说的是不是，哎，我们有时候会不会吃的太多，然后造成了属灵肥胖呢？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愚顽人心里没有神。诗篇十四篇。
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败坏，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作恶的都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他们在那里大大害怕，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你们叫困苦人的筹算变为羞辱。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但愿以色列的救恩出自西安。当耶和华救回他被掳子民的时候，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
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提到愚顽人，按照新华字典的解释，愚基本字义包括了傻、笨、蠢等等。如果按世人的价值观，基督徒很多时候都是愚昧的。例如，有人认为基督信仰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最难解释的可能是三位一体，一加一加一又怎么可能是一呢？再者，也有很多人认为基督徒愚昧是因为他们的一些行为。诗篇第十四篇是大卫的诗，我们就以大卫作为例子吧。撒母耳记上第20和26章当中记载，扫罗王一路的追杀大卫，而大卫最少有两次机会可以解决这个敌人，但是大卫却因为扫罗曾经是神所拣选的仆人、受告者，因而放过了他。今天在职场上，有一些基督徒不一定每一次赚钱的时候都会把利益最大化，或者将竞争对手赶尽杀绝，又或者会因为侍奉、陪伴家人和诚信等等的这些原因呢，而放弃了一些在工作中可以升迁的机会。这些行为在许多人的眼中也可能是很愚昧的。说到愚昧之罪，可能就是哥林多前书1章23节所说的，传被钉十字架的基督对外邦人是愚拙。那人们会想，如果这个上帝这么厉害，为什么会以死在十字架来完成救赎的工作呢？但是哥林多前书1章24节就表明，对那蒙召的，基督总是神的大能、神的智慧。那在神眼中的愚昧到底是怎样的呢？按照诗篇十四篇的1节和3节的经文，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行可憎恶的事，不行善，偏离正路。按人的标准，赚钱的时候呢，都把利益最大化，这是天经地义的，甚至这也是很多当权者的做法。他们以不公平的经济手段来做生意，以军事力量强占别国的领土，侵吞别国的资源，或者借着权势抢夺弱者的财产和妻儿。诗篇十四篇一节说，这一切的根源是因为他们心里没有神。不过呢，人类历史告诉我们，许多在世人眼中的愚昧人，他们因为心里有神， 成为了世代传颂的伟人，甚至改变历史。在我心中，怎样才算愚顽，又怎样才算聪明呢？我自问心中有神吗？遇到困难、挑战或者日常生活中，我有时刻祷告交托神吗？请思想箴言九章十节的经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凡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败坏，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诗篇十四篇一节。
常年欺凌修，愚顽人心里没有神。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9月15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刚才在灵修的时候看到大家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有很多的交流互动，哎，我要回应一位呢我们的家人问的问题啊，他说呢大家觉得是万峰老师牛呢还是文慧牛呢，
有什么好比较，都是耶稣牛，
来自于蒙恩的提问。好，那文慧要说呢，当然是万峰老师比文慧牛啦。
当然是耶稣最牛，我们都是小小的瓦器。
你先让我说嘛。
怎么？
你大概
我们要抓得很准，
你大概心虚，所以不敢让我说，你就赶快把最标准的答案给拎出来了，对不对？我要说的是万峰老师牛，他是博士，我怎么敢跟他呢？
没用，读书没用，都是
你不能这样说，
吃喝沙拉，
你不能这样说，读书还是有用的啊，能够呢增进我们个人的知识。但是我赞成万峰老师说了两件事，第一件事，那就是每个人都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所以不要比较，真的不要比较，一比呢，你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又怎么样呢？第二呢，就是最牛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啊。
对啊，你不都归回这个标准答案吗？
对啊。那但是我就窥探了你的内心，我知道你内心的小九九在干嘛嘛。好了，回归到刚才我们灵修的主题啊，就是呢诗篇十四篇，愚顽人心里没有神。那万峰老师，你解释一下什么叫愚顽人？
愚顽人就是背离神的嘛，因为我们通常看这个箴言呢，都是说智慧人呢，就是他们有这个方法策略去认识神的那个群体。那愚顽人就是他背离神的那个群体，他们就通常这么简单一点去解释。
嗯，好，谢谢万峰老师、啊。
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对，谢谢万峰老师。我觉得今天
你继续谢谢我，继续一对。
我怎么觉得他今天心里好像有个小火箭啊？我一开口，他就把那个火箭射向我，咻一声，不但是截断我的话，而且好像呢就是让我呢讲不下去。
因为要比嘛，要让我们比。
你刚才不是说不要比吗？你自己又做了这件事情。好，万峰老师呢的确说得好，也说得妙，那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读圣经，也许你刚开始看，哎，愚顽人什么意思呢？哎，你找找圣经当中有没有其他的地方对愚顽人有更多的解释呢？或者是有跟他做对比的呢？那万峰老师刚才就说了，那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愚顽人，你就拿他的反面智慧人来认识了。那么谈智慧人，哪一卷书谈的最多呢？当然就是箴言书了。我们看看，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那么愚顽人就是属于不敬畏神的，对不对？那么认识神，这就是一个智慧人，愚顽人呢就是不认识神。还有箴言说到智慧人就是那些呢敬畏耶和华，听耶和华的话，走在耶和华的正道当中的人。那么愚顽人就是什么呢？硬着心啊，蒙着耳朵，不愿意听耶和华的话，也偏行己道的人。
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呢会经常批评别人是愚顽人。例如呢，今天教会中的瓦器的人呢，就经常批评对面的那些人呢，就觉得你们就是背弃神了，你们呢就是呢走在歪理上面。
你好大胆啊！你看我都讲不出话了。你是说马丁路德？我知道你今天要讲马丁路德。
啊、他当时
你是说马丁路德是愚顽人吗？
马丁路德就觉得当时的这个天主教会是愚顽人，他们背弃神。那天主教会当时也觉得马丁路德是背弃神，所以其实
互相
觉得自己是真理。
我觉得你这个角度好像也不是太对耶，因为马丁路德指证的是真的事实，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是你平常看这个新教神学是这样看。所以呢，我们呢
你要带领我们从天主教的神学来
看。今天呢，我们呢就要两个角度都看，一个叫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然后呢同时间当时的天主教呢有一个反宗教改革。
好，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中世纪过了以后呢，世界变得风起云涌， 那加上印刷术的发明呢，导致世界呢变化多端，很多人传播他们的思想啊。之前的世纪经过了黑死病，经过了教廷分裂，其实啊，当时的罗马天主教已经不堪一击了，有很多人开始鼓起他们的勇气，说教会你这样做是错的。而由于呢16世纪发生的事情太多，那万峰这个栏目的时间也太短，所以呢要勉强把他们每个都是独当一面的人呢都放在一起啊。所以呢之后我们几集呢都会谈很多个人，但是都在说同一个事情，就不说废话了。打响头炮的是谁啊？宗教改革，对不对？马丁路德，1517年，没错了。那马丁路德是1483年到1546年的人，就是跟万峰一样都是80后啊，只是差了500年啊。那万峰经常在想呢，马丁路德可以，为什么我今天不可以呢？我年纪跟他差不多，我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他在做啥呢？我还在做啥呢？所以呢当时马丁路德就挑战了教会，特别针对了这个赎罪券的权威，还有呢教宗的地位的权威，还有我能不能用本土方言，用这个德语来学习圣经呢？你再看一下，哎，这个事情跟我们之前介绍的这个威克里夫啊，那个胡斯啊，不都是同样的事情吗？都是挑战教宗赎罪券的权威，还有这个本土化圣经。但是为什么马丁路德成功，其他两个就是挫骨扬灰呢？对不对？第一个原因就是马丁路德善用印刷术。如果说这个马丁路德是当年的网红也不为过，他就是使用当年最高新的科技，就是这个印刷术，把他的教义去传播开去。同时他会用动漫呢，就用那些图画漫画去丑化他的敌人，他的样子很神圣，他的对手就是那个教宗，就长得像牛像马一样啊。那他也会写很多歌，就是写一些能传播的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些歌就让人一起来唱，就巩固了他们的信念。这个不是网红是啥呢？对不对？那第二个事情，无论是威克里夫是胡斯，他都是受当时的皇帝保护。没错了，马丁路德也是一样。但是威克里夫跟胡斯呢，他们就面对当皇帝的思想一变，当皇帝屈服于其他的群体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就被出卖，所以他们就死得不太好了哈。那马丁路德反而是撑住了，他的那个支持者没有变，同时呢想杀他的那些皇帝呢不是忙这就是忙那儿，要平其他的叛乱呢，他没空搞马丁路德。不过留意呢，在1520年呢，罗马教廷呢还是对马丁路德做了同样的事情。马丁路德，你快点写悔过书啊，认错，我们就赦免你了。那最简单嘛。但是当然马丁路德不理他了，所以你就是一个顽固的异端了。所以他就被赶出教会，我们说不准他领圣餐，就是赶出教会。第三件事，马丁路德推动的是一个人民的运动，信徒皆祭司，就是人民运动嘛，每个信徒都是祭司啊，不是你们神职人员这么厉害啊。然后因信称义，我们不再靠在教会里头领圣餐才叫基督徒，我们不靠教会里头洗礼才叫基督徒，我们因为信心，所以我们成为基督的门徒。这个不就是平民的运动吗？唯独圣经，为什么我不能看圣经，要听教会的？教会的解释一定对吗？圣经本身才是一定对吗？那所以呢，他就这个角度。还有他就开始搞那个辩直说啊，为什么这个饼真的是耶稣的身体啊，不是一块饼啊。所以他就用这个平民的普通人的看法，就去帮助普通人了解信仰，平民运动。第四个事情呢，就是马丁路德呢是循序渐进的。如果你有机会去德国呢，看看那些路德宗的教堂呢，你进去以后，除了你发现呢没有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雕像以外呢，否则其他东西装修啊那些全部差异不大。老实说，当时大部分人信耶稣的都是文盲，他们哪里你这么多复杂的教义，对他们来说 哎呀，我平常做的事情该做就这么做哦。你装修嘛，只是改了这个十字架的样子嘛，没问题。那所以对他们来说，旧的模式是慢慢改变，而不是一下子改。那大家普通人能够容易接受。那马丁路德在1517年呢开始宗教改革，最终呢导致1524年呢有一个农民战争，甚至再过100年呢1600几几年呢有这个30年战争，改写了整个欧洲的这个格局啊。这个是改革的阵痛，也是教会的悲痛。因为你想想，死的是谁呀？无论是天主教是基督教，都是死的是基督徒，都是死的是敬虔的人。所以我们通常不会用这个角度来看宗教改革。我们还有没有用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天主教会面对马丁路德的改革，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就兴起了一个叫反宗教改革的事情。其实这个反宗教改革也是当时的皇帝去鼓励的啦。老实说，作为皇帝对于教会分两派呢就最烦恼的了，天天有人在你下面吵架，这个投诉那个，那个投诉这个，烦得要命，对不对？最好就是和稀泥嘛，就大家就是大家都好啦，大家找到教义的共通点呢，大家和谐和谐嘛。所以你每天骂战就是不 OK 嘛。那而对于天主教会当时的想法就是这样，改革教会的贪腐当然是 OK， 对不对？但是改革教会的教义当然不 OK 啦。所以就是这个背景呢，终于在马丁路德临死之前呢，1545到1563年呢，天主教举行了一个叫天特大公会议，或者叫特伦托，都是同一个地方的 Trento 啊。那他重申了是在救恩当中呢，不单是要有信心，还是要有好行为，还要有这个圣礼，都是很重要的。还有他们重申了这个变质，说这个真的是耶稣的身体，真的是耶稣的宝血，所以有圣礼很重要，我们跟耶稣交通嘛。那这个就是他也回应了路德关于赎罪券的这个指责，真的赎罪券是好的，但是呢真的有人用它来贪污是不好的，滥用是不好的。这个天特会议呢也宣告了拉丁语译本才是正式的官方译本，不鼓励你使用本地话，因为我们要保持这个教义的纯正。老实说，翻译我怎么保证你翻译的都准确啊？谁校对 啊？所以呢，他坚持这个中央的译本，崇拜得用拉丁语，因为呢，我们是合一的教会，我们一起来崇拜，我们用同一种语言来敬拜神。这个会议呢，也有一些今天我们还是说的争议，就是呢，他说了这个赐经呢，跟正典呢是有同样的地位。当然这个对于新教徒来说不一定能接受，但是老实说路德宗呢他们的圣经也是有赐经在里头的，只是说赐经的地位没有正典高而已。那当然呢，反宗教改革还有其他的事情的，例如他推动了艺术的创作，向普通人解释这个教义，推动了海外的福音传播，好像上一次我们谈过这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他继续怎么传播呢？之后我们这些有机会再谈啊。那宗教改革跟反宗教改革其实简单来说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就是神学的辩论，第二个就是教会的运作。神学的辩论大家各持己见啊，当然是对骂的了哈，但是教会的腐败大家是一致的对付。所以呢，宗教改革呢对于天主教来说有没有改革呢？是有的，是一个反贪腐的工程。所以万峰觉得路德所作所为呢，他的瓦器，他的工程呢，不单是兴起了新教，我们的基督新教，更加也是帮助了天主教会更加扎实的传福音，还有呢反了教会内部的贪腐。那你对马丁路德这个瓦器你怎么看呢？
人类万古愁。
最近呢，万丰的教会呢就在联合50周年呢，我们呢要举办一些的展览，就是历史展览。那作为这个念中国历史毕业还要专修基督教历史的万丰呢，当然是被人抓了进去，一起去开会，一起去筹备。
1、2、3、4、5、6、7，谢谢天父的应许，告诉我。
万丰非常感恩有机会参与这样的盛会，因为呢，我们是能够一起见证神在历代当中的作为，希望未来你也成为教会的历史之一。我是万丰，你在收听的是线上新天，期待你跟我们分享。
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呢是2025年9月15号星期一，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是早上的8:0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陪你开展每一天。我是文慧。
早上好，我是万丰啊。
刚才我们都听到万丰老师的声音了， 开始的时候，教会中的瓦器跟我们讲马丁路德。今天呢，他带领我们呢，从马丁路德的角度，也从天主教那边的角度来看啊。那接着呢，万峰老师就说起呢，他最近忙的一些事情了啊。
对，我在忙教会的这个历史文物展，所以呢，忙得要命，每天的时间都是倒过来的。因为呢，我觉得我好像那些手机电池那样快充，就充了几十分钟，
然后就没电了，
就。刷得很快，然后又要回去再充电，然后再跑出来。
好，我们的
睡得不太好。
我们的万峰老师呢，很少听他呢说这么多关于他心中啊压力山大，他肩上沉重的不得了，所以我也感受到了他这个月真的挺不好过的啊。那所以请大家呢继续的纪念万峰老师，他真的是压力山大。我看他的样子，今天早上我看到他，哎，第一句话就说：“哎，你剪头发了？”
对，
刚才万峰老师
又要出去讲课嘛？
对，讲课讲到那好多事情要做 啊，那就希望万峰老师呢就讲了，那千万不要再反刍啊，因为有些人呢讲了一些话，做了一些事情，静下来的时候他会反刍哦。就像那个牛的胃一样，它就反刍，诶，我刚才讲的那些话，诶，我之前做的那些事，哎呀，对那些人来讲，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那件事带出来效果影响了谁呢？那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的内耗，反复的担心某一件事情，不停的回想自己的言行，过度的揣测别人的意图，做得不好的时候又反复的自我责备，哇，增加自己的罪疚内疚感。心理学上呢就叫这种现象叫做思虑过度，或者是反刍思维。那个反刍就是反复的这个好像那个消化啊，反刍翻来覆去的思考，不但是会耗尽人的精力，降低我们的行动力，让我们感到好疲惫啊，还会降低我们生活的满意度，还有我们的幸福感，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状况，导致什么呢？焦虑、失眠，甚至自我形象降低，最后就抑郁了。
哎，文慧老师，我觉得你是错的
啊！
圣经说什么？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哎，我们再来讨论一个问题。莲花马上就问了，他说：“复盘是不是反刍思维呢？”
嗯，
是不是思虑过度呢？
所以我就说，
是不是你刚才讲的什么昼夜思想
耶和华的律法？
有一个很重要的，你思想的那个主体是什么？如果你复盘的是那件事情，你希望能够呢从当中汲取教训，学到经验，或者是你事前复盘，希望事情呢能够呢尽量找到缺漏的地方，让执行的时候能够顺利一点，那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昼夜思想的，如果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只会带给我们正能量，神的话语是能够滋润我们生命的，神的话语
祸灾我灭亡了，
对，神的话语是提醒你的，光照你的，督责你的，都是教导使人能够呢学艺的。所以呢就是你反刍的主体是什么，你复盘的事情或者是对象是什么。如果是那些呢很负面的事情，如果明明你做了，但是你就在当中呢找漏洞，我是不是哪说的不好，我是不是哪做的不好，那如果是这样呢就会影响你。那建议大家呢平时不要反复的咀嚼过往，思虑过度，经常操心就会损伤我们的脾，然后呢我们的脾虚就容易气血不足。所以呢我们要戒掉反刍思维，遇到烦恼的事情呢，哎，你多多的倾诉祷告吗，或者跟万峰老师说一说，争取沟通和理解，或者是通过呢运动啊，或者是转移你的注意力，这些比较健康的方式来调整你的内耗状况。
你有没有想过讲是非也是复盘， 因为呢，你不断跟别人就说，哎呦，都是文慧不好，都是文慧出现什么，都是他。然后呢，你就不断重复他做了一些得罪你的事情。
这不叫复盘，我就说嘛，你的中文有一点问题耶。
你不断重复说他的坏话、就是、
你那个叫做说人坏话，说人是非。
对啊，然后你
就重
述了之前他得罪了你的事情。
你复盘呢，不是复盘别人，对不起。请你不要复盘别人，你用错复盘这个词汇啦。而那倒是说人是非，我们曾经说过是建立社交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渠道啊，但绝对不是复盘，请你不要把复盘用在别人身上，好不好？那这个新的一个星期呢，就让我们用新的心情迎接这一天。上一周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包括可能上个小时的事情你就让它过去。耶利米哀歌三章23-26节也是献上今天这个节目的最重要的经文。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福分，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安静等候他的救恩，这是好的。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罗马书12:17-18，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别人对你说的话、做的事，从来不能够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对别人说的话、做的事，才能够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
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
历代志下20:17，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呐、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你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本周呢，我们要背诵的经文来自历代志下20。那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呢相关的背景。历代志下的17-20讲述呢是有关南国犹大约沙法王的事迹。他在位的时候呢做了不少好事。例如呢除掉偶像啦，重视神的律法啦，照顾利未人啦，而犹大国呢也因此蒙神祝福。但约沙法呢也有他软弱的地方哦，他一度呢和北国以色列不好的王
亚哈结盟，
对了，结亲结盟，甚至呢还跟他一起呢去打仗。那么圣经直言不讳的记下了神对他这种行为的责备：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这是历代志下十九章二节的经文。而在第二十章呢，我们就看到了约沙法呢面临他作王以来最大的危机了，就是当时三国联军一起来攻打他，敌军强大，人心惶惶啊。那就在这样的一个危机时刻，约沙法做对了一件事，他不再依靠自己的势力，也不去找人结盟，而是带领全国的百姓呢进食祷告，专心寻求神。神就借着先知呢回应他们，也就是我们本周要背诵的经文。来，万峰老师，用你雄厚的声音，响亮的声音，
就是要像约沙法那样，在这个城前面就这样说：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呢、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阿门。谢谢我们的，
就好像打仗那样、
对，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结果呢，真的就像神所说的，犹大人呢还没有动手，敌军就自行混乱，彼此击杀。约沙法和百姓不费一兵一卒，就亲眼见证了神的拯救。今天呢，我们也常常呢太相信自己的实力，或者是自己的聪明，或者是自己的资源，一遇到困难，第一反应就是调动自己所能掌握的去应对。而这一次，约沙法把寻求神放在最优先，他就经历了神对他和百姓真实的保护。就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
好，就是当你面对无能为力的场景里头，你会选择靠自己、靠人，还是靠什么呢？
李姊妹，
李姊妹，早上好。
天成老师，你好。
哎，你好。
你要背经文吗？
一把背吧，因为我也是刚刚准备，突然想打的。
好，你来背。
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倚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
阿门。
我刚才在听您说话，您是第一次打来的吗？
不是。
但是你的声音我比较陌生，你是不是比较少打电话？
是吧，还少。
欢迎欢迎，老朋友冒泡。
对，我很小的时候就听你的节目了。
很小的时候？多小啊？
在读小学的时候。
哇，你读小学？你现在多大？方便问一下您的年龄吗？
我儿子今年高考。
哇、
你儿子今年高考，
听了几十年哦。
我对你很有兴趣啊，因为你说你小学听节目，你小学那个时候是谁介绍你听节目？爸爸妈妈吗？
爸爸妈妈，我们农村里面一直在听收音机听的。他们有信的，一直在信。
好，那个李姊妹，因为你很少打电话来，我可不可以约你下周再跟你连线？因为我想要听听你的见证啊。
对呀、
你的历史，包括你爸爸妈妈他们怎么听的，因为我相信其他的弟兄姊妹也很想听听呢我们李姊妹的见证。对啊，从小学听到现在。
你还有多少老朋友，春夏秋冬去和你一起走，老朋友就像品一杯醇醇的酒。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相伴到永久。
你们要彼此带导，一起仰望等候， 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每一位好久不见的朋友一上第五空间，我们都要欢迎一下万峰老师的监督，哎，来了，列队欢迎啊。
David Parker，
对，还有呢小天使也是好久不见，还有抒情也是好久不见啊，都欢迎你们。那如果呢很久没有冒泡，冒一下泡，让我们呢不要思念过多啊。好，万峰老师带领我们祷告吧。
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首先纪念齐安呢，教会有一位被拉入异端的肢体，我们求你去怜悯他，与他同行，让他可以找回这正确的道路。同时间呢，齐安呢，也求你去保守他，因为这个教会的这个同工呢，就进入了异端，他得每个月多讲一次道，就求你赐他能力，好好的预备每一天宣讲你的真理。主要我们也为 HHBB 来祷告，他在教会里头遇到一个同性恋的人啊，但是令他觉得很不舒服，就求你安慰他的心，也求你帮助这个教会，真的。有些时候我们也不一定知道怎么相处，但是我们也另外一个角度也知道，神你也爱不同性取向的人，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是罪，就请你去怜悯我们，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我们也为微尘祷告，我们呢纪念那边的周姊妹啊，今天要动恶性的子宫肌瘤手术，就你求你帮助呢，这个手术可以顺利，也可以解决他一直面对的身体的情况，与他同在，特别保守他康复，也为这个清风而感谢你，因为默默呢就很快就学会了游泳了，就求你帮助他继续在这个运动里头好好锻炼，锻炼好强壮的身体，因为默默的身体也不太好，求你继续的帮助他。我们也继续为西边小路的上学来祷告，也纪念他的两个弟弟啊，一个弟弟一个堂弟啊，也求你帮助他有好的休息好的睡眠。也最后呢纪念这个月弟兄啊，他是大学的老师，最近有一些忧郁，就求你帮助他面对工作的时候，面对压力的时候，求你帮助他去面对。我们也为今天呢我们的分享来祷告，纪念呢真的在教会里头有很多不同的转变，不同的改革，请你帮助我们在不同的转变里头继续持守真理，也同时间打开自己学习包容，有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同时我们都是在主里头的一家人，请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上帝不仅期望我们顺服，他更希望与我们建立爱的关系。
你对我说好爱我，现在的我能够听见你的温柔。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我们也继续的纪念了陆英飞弟兄的父亲啊，那么我相信呢这个陆英飞弟兄呢心中真的是挂念父亲的啊，那么求主安慰陆英飞弟兄，也求主呢保守他的老父亲啊，在治疗的过程当中缓解他的疼痛。还有呢幸福一号的手有裂伤，她也提到她丈夫呢头疼，还有呢婆婆呢这个季节都会感冒，所以很多这个不舒服糟心的事，但求神将喜乐平安赐下给每一个人。
对，有什么病快点看医生，看看有没有一些药可以处理它。
还有呢一早我就看到的青青姊妹也提到她流鼻血，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秋天比较干燥。
好，求主保守啊，纪念我们欢迎你继续跟我们联系，谢谢你收听我们线上今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睁开